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新年好，2019年第一期的今日北京节目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送去新年的祝福。2019年今日北京愿继续为大家来报道北京的最新消息，把北京事儿、北京人、北京的情、北京的物一五一十给您讲述。生活在海外的很多朋友可能此时此刻呢正在欢度新年假期，而此刻的北京呢也是隆冬时节，天气寒冷，但是雪却迟迟没有来到。在新年的时候呢，北京北部山区延庆下了一场雪，但城市里却丝毫没有雪的影子。不过没有关系，北京的各大冰场，无论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都在新年假期中迎来了不少尽兴的客人。去什刹海的冰场或者是去昆明湖的冰场溜冰，有人说这才是地道的北京人庆新年的方式。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要转向北京城市南部大兴的北京新机场。北京新机场从2014年开建到现在呢，已经是4年多了，工量已经完成了80%，预计2019年下半年进入最后的调试运行当中，说不定您下一次回国就要降落在北京大兴的北京新机场了。现在从城区通往新机场的高速公路已经铺好，新机场的地铁正在建设当中，而新机场的整个主航站楼的外立面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从空中俯瞰，它的造型既像是凤凰展翅，又像是一颗巨大的海星，完美亮相。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走进北京大兴的新机场主航站楼建设工地。
北京新机场主航站楼金属屋面投影面积有18万平方米，约等于25个标准足球场大小，使用了63450根圆钢管焊接而成，总长度可以环绕北京五环路5圈。整个航站楼一共使用了12800块玻璃，其中屋顶用玻璃8000多块。由于屋顶采用流线曲面构造，所以每块玻璃都有独特的角度。航站楼室内吊顶采用的是新型复杂双曲面慢反射大吊顶，从 C 型柱侧面到顶面进行连续变化，形成如意祥云的肌理，视觉效果与地面拼花石材的繁花似锦和福岛的流光溢彩上下呼应。
我们凤凰展翅的金属屋面还有玻璃幕墙门窗的安装全部完成还有楼前整个市政工程的整个全部完成。
目前北京新机场主航站楼室外装饰已全面完工，高架桥实现通车，室外道路全面贯通，1500多公里的电缆已铺设完毕，室内25万台空调机组系统的调制工作已经完成，楼内已具备通电供暖条件，建设者们正在加速推进各项建设工作。
我们的航站楼也是最核心的、功能最强大的机电设备系统的安装和调试工作，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现在呢，我们已经呢在做着送电和单系统的调试工作，这个工作呢要在春节前全部完成了。我们到今年的春节前要实现楼内装修的大面积的亮相，给大家呈现的一个设计图纸的完美的一个效果。
同样也是经历了将近4年的建设，京礼高速新延段从2019年1月1号开始正式开通运行了。京礼高速指的就是北京至河北张家口的崇礼，这次通车的京礼高速新延段指的是北京大兴到延庆。那么未来呢，这个路段将和下一个路段，就是从延庆到张家口崇礼相结合，形成京礼高速，这将是北京西北方向的第三条高速通道，是京津冀一体化网络格局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为2019年在延庆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和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季奥运会提供交通保障。好，一会儿去了解一下。
京礼高速兴延段南起北京市西北六环路双横立交，终点至延庆区大福陀村西，全长42.2公里，全线设计为双向四车道，预留远期双向六车道通行条件。平原段设计速度100千米每小时，山区段设计速度80千米每小时。未来京礼高速兴延段将与延重段相结合，并成京礼高速，形成北京西北方向第三高速通道。
兴延高速的建成，对缓解北京西北部的交通压力将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大量的以桥梁和隧道通过，对行车安全、通过能力、旅客的舒适度将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兴延高速将从山区直达延庆，北京市区至延庆的开车时间也将缩短为45分钟。兴延高速将与延重高速相结合，并成京礼高速，作为京津冀一体化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2019年世园会、2022年冬奥会提供交通保障。从北京西六环驾车出发到延庆世园会举办地仅需40分钟，从北京西六环出发至崇礼冬奥会场地由3.5小时缩短至2小时。
每一条高速公路的贯通都凝聚着从设计施工到建设者们的心血和智慧。京礼高速路全线的桥隧比接近70%，就是说这条高速公路中各种桥梁和隧道是特别多，近70%，它也创下了北京高速公路多个之最。而其中一个关键控制性的工程叫做石峡隧道，长近6公里，是目前北京最长的一条公路隧道。这条隧道呢，要穿越32条地质断裂带，地质条件十分的复杂，安全风险也高，每一米的掘进都充满着艰辛和坎坷。我们也向工程的设计者和施工者致以崇高的敬意。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纪念品已经开始销售了。冬奥会特许商品从2019年的1月1号元旦这一天开始呢，在中国的多个高铁线路上同步发售。始发于北京的多路高铁都为冬季奥运会的纪念品开设了一个专门的小窗口。高铁旅客来自于五湖四海，在火车上买纪念品呢，有着独一无二的、非常具有优势的客户群体。他们将会把更多的冬奥情怀、冬奥文化带给全国的人们。好，来听报道。
在由北京南站至上海虹桥的 G119 次高铁列车上，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向中国铁路北京局颁发了北京冬奥会特许零售商证书。即日起，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将在高铁列车上首发。
北京铁路集团公司呢，这个管内一共有200多趟这个高铁列车，今天呢，我们是在第一趟这个首发，随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其他的所有高铁列车上这个开始启动这个零售业务。
北京作为全国铁路网的重要枢纽，每年运送旅客将近10亿人次。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登上高铁列车，在方便旅客购买北京冬奥会纪念品的同时，也为广泛吸引社会公众参与和支持北京冬奥会搭建了重要的平台。
我们下一步呢，也会将针对高铁的这个销售的需要，进一步开发出更多的适合高铁销售的产品，在方便旅客购买的同时呢，也进一步利用这个平台扩大冬奥会的宣传，鼓励大家来关注冬奥会、参与冬奥会和支持冬奥会。
截止到现在，也就是3个多月的时间吧，冬奥特许商品呢已经接近有500种，我们是精选了几十种带到列车上来，供大家消费来选择。特许商品的材质啊、价格啊、产品的信息啊，北京分公司的这个乘务员全部做了一轮培训。
元旦之后，将在15对动车上发售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目前高铁列车上销售的特许商品多为小包装商品，包括纪念徽章、丝巾、邮册、明信片等20余个品种，价格在几十元到300元之间。
接下来要和您说说一个老味道的回归，这就是在今年的元旦期间重回北京地安门原址的北京香味菜馆马凯餐厅。说起马凯餐厅在北京的故事呢，颇有些沧桑之感。 它始建于1953年，当时呢有13名湖南同乡共同融资，接收了地安门外后门桥路西的一个老字号马凯冷饮店，把它呢变成了一个湖南风味的菜馆，定名为马凯餐厅。他的店名马凯餐厅四个大字呢是由溥杰先生提的，开张的时候特邀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为其剪彩，可见其地位了。1958年呢，马凯餐厅正式迁入了地安门大街3号的地址，当时曾经改名为湖南风味饭馆，到了80年代又改回原名。后来因为所在地要修地铁，马凯只好迁离了原址，这一走就是14年。马凯什么时候能回老家呢？成为了很多北京人所关注的。2017年，北京西城区在地安门外大街改造的过程中，特意预留了一栋2层楼重建马凯餐厅。元旦期间，老店终于开张了，新朋友老朋友都来捧场了。来听报道。
这里是位于地安门外大街的马凯餐厅的门口，熟悉马凯餐厅的老北京人一定对它的味道包括它的环境非常的熟悉。在大约15年前，由于马凯餐厅需要配合北京市修地下的地铁，所以被迫的就拆迁了。将近15年之后呢，马凯餐厅又再次的试运行。餐厅里的食物包括环境是否有变化呢？接下来就跟随我一起到店里去看一看。
一进门便看到韶山图，这是1988年人民大会堂送给这家华天老字号的镇店之宝，这也是新的马凯餐厅唯一保留的老物件。再往里看，餐厅大堂已经坐满了食客，在节日的氛围里热闹非凡，餐厅生意很是火爆。
我觉得跟以前差不多啊，味儿挺好的，
吃菜能肯定能回到原来的感觉，
是
装修，对，装修肯定比原来好得多了，
肯定有新的变化，任何餐馆都要推出新的菜，不然这餐馆没法生存。
船拐子肉、原汁烧海参、酸辣肚尖、东安子鸡等北京人记忆中的老味道都回来了，回来的不仅仅是味道，同时回来的还有对过去的回忆。在新年第一天的夜晚，在繁忙又喧嚣的城市里，和家人一起吃上一顿有着老味道的餐馆，注定很有意义。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眼下在中国的相声舞台上有一对儿博士演员，他们两个人呢，一个是清华大学博士，一位是北方交通大学的博士。两个博士怎么说起了相声，而且大有要做专业演员的这样一种趋势。最近他们因为走上东方卫视的综艺舞台，名声大噪，接受了导师张国立的指导。听博士说相声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为什么在学术道路上已经走到了博士这个阶段了，还要回到舞台上做相声演员？相声的魅力在哪里呢？无独有偶，这二人都是出自于北京胡同的小伙子。他们说打小的胡同生活让他们对相声难以忘怀。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青年相声演员李银飞和叶鹏，走进他们位于胡同里的相声社。
吆喝知道吗？
吆喝知道。
卖菜的，
卖菜的，你来一个
啊，给你来一个啊。
嗯，
香菜。
哎呀，《本草纲目》记载
啊，
张骞通西域，始得种归，故名胡隋。
辣青椒。
没有
啊，
辣椒。
刚刚那段相声的表演者是李银飞和他的搭档叶鹏，他俩呀、都是北京人，从小生活在胡同里。自从学了相声之后，俩人就对此特别着迷，为此创办了大豆相声。
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很喜欢相声。反正从我包括叶鹏，就是我们很珍惜舞台的感觉，很喜欢舞台的感觉。我们想有一块地儿来说自己喜欢的相声。
那我们在创办大豆相声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一点。那我们更倾向的是它有一种茶楼氛围。北京找来找去呢，后来我们就只是发现就在咱们鼓楼西大街，现在广明阁这个地方旁边是北京非常有名的一条胡同，鸭儿胡同，包括我们的对面上甘露胡同旁边的小黑虎胡同、大黑虎胡同、铃铛胡同，这些周边它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它有一个符号化的东西，就大家会一看之后，哎，这是跟北京文化最贴近的沾胡同的光。 北京这个胡同的概念，其实它的设置是非常合理的。北京的老百姓生活在胡同里头是相当静谧安静的，但是基本上住在胡同里的人往出走超不过十分钟就有一条大街，就是它实际是街和巷的组合，街和街之间的连通线就是这些胡同，所以这些剧院剧场都选择在了胡同周边，以南城为主。因为当时在清朝的时候，内城是不允许唱曲唱戏的，只允许在外城。
相声社就开在鼓楼的亚尔胡同边上，林飞认为把相声社开在这里特别符合北京的文化，
不仅有胡同还有鼓楼啊，这个同样是一个非常地标性的建筑，应该说体现了北京城的另外一种文化。就北京是两种文化，一种皇家文化，一种市井文化。在鼓楼这个地方，它其实体现的是皇家的文化，而它周围这些胡同体现的又是市井文化。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地址上，能把这两种文化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把相声社开在胡同里，不仅仅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叶鹏说，胡同文化其实是承载了相声的发展。在相声这门表演艺术刚刚诞生时，说相声的人都找人多的地方演，找着找着就扎进了胡同，一直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在相声前辈的努力下走进了剧场。
能够进入剧场，那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是长势相声，常连安老先生和常宝坤老先生，他们对于相声进剧场是有莫大的功劳的。首先呢，他们在西单叫什么胡同啊忘了，因为这个太长久了。然后在那儿呢，先创办了启明茶社。那启明茶社以后呢，演员就由地上就进了园子了。
近几年，相声这门艺术红遍了中国乃至全世界，说相声的场地也从小剧场走进了大剧院。然而，说相声的人又频频说道，相声产生于市井，发展在市井，要想说好相声还是要回归市井。大豆相声由一群喜爱相声的北京孩子组成的新兴相声团体，以北京孩子北京味儿为口号。王子欣作为其中的一员，为了能更多的接触北京味儿，特地从小区搬回了胡同住。
我搬到这条胡同里可能得有五年了，胡同的生活呢是跟在小区里居民楼里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小时候住了胡同，后来搬到小区之后还是很怀念那种感觉的，所以自己出来生活呢，自己出来住呢，选择了回归胡同。
很多艺术家都说过艺术来源于生活，王子欣告诉记者，他觉得很多经典的相声作品就是来自于胡同里的生活，可以说没有胡同，这些经典也就不会存在。
很多相声的内容是提到胡同生活的，比如说我今天要演的揭瓦会有一个胡同生活的影子在里面，这是一个传统作品，但是我们经过自己的加工整理，我把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一种生活的感觉放到了这个相声里，原本的这个台词是没有这么细致的。
说起我国的飞速发展，很多人都会想到改革开放，确实自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城市很多行业都进入了发展的因素时代，而相声也在革新的带动之下迎来了新发展。叶鹏说，
改革开放以后呢，新时代来之后，那就再度的百花齐放。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相声演员贴近时代，不停的开始创作新东西。从那个时候就趋于大发展，涌现了十大笑星。新时代越来越发展之后，当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之后，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哎，相反的现场表演的相声又开始落伍了。大家习惯于坐在家里看了，包括咱们看一些春晚类节目啊，什么这些节目，又慢慢的经过发展之后，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的时候，相声再度回归小剧场。所以这个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对于相声来讲，就是它是有一个起伏的一个过程。那么到了现在之后，可能说了，我们现在媒体设备更丰富了，什么广播呀、电视啊，包括网络
移动端
啊，手机平台、APP 平台那么多，那么对我们有没有冲击呢？其实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冲击了。
对，
就是因为很多观众是因为通过了媒体看完相声之后，重新又选择进剧场。
位于新时代，相声的作品也应该有所创新。李银飞和叶鹏就紧跟时代脉搏，创作了一系列符合时代特点的作品，比如《如果没有那条路》。
去年创作的一个作品《假如没有这条路》，也是查阅了比较多的文史资料才能够呈现这个作品。如果没有这条路，就不能说相声。我要把这件事儿说明。比如我们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没有一带一路就没有葡萄。
啊，这种东西很多。那个像腰花、香菜、辣青椒，哎，沟通南京台来扁豆，加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钱，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儿的香椿来蒜儿来，好韭菜，就这个香菜。
哦，
香菜的胡髓呀，这是张骞通西域才有的。
嗯
啊，辣青椒、辣椒没有。辣椒是明代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
说到胡同，很多人想到的那就是居民的住所，而实际上呢，相声社、曲艺社这些老的艺术形式在胡同当中绽放，恰恰成为了展示老北京文化的最好方式。中国曲艺史学者张颖说，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咱北京有一个京味茶馆，就在琉璃厂胡同里头，有很多老艺人、中年人演相声，像京味茶馆这样的小园子，在北京现在来说越来越多了，都在胡同里或者是胡同口。您比方说营球曲艺厅和前门小剧场就在大石烂，就紧挨着胡同，北京的广明阁也都是在胡同里。这样的小剧场，尤其是相声园子，丰富了北京的胡同文化，也能够给北京的市民，包括来京旅游的外地的，甚至于全世界各国的游人，一个认识北京、熟悉北京、熟悉相声的一个阵地。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认识的成长于北京胡同的当今的人气相声演员李银飞和叶鹏。下面我们就把他们二位参加2018年央视相声小品大赛的新迈步头的片段送给大家，让我们在相声表演中结束本期的今日北京，也同时告别2018，迎接2019。
谁呀、啊？
老抱着那个脱离时代的传统技巧不放，
哎哎哎，
不行，知道吗？
不是什么意思？传统技巧怎么？传统技巧好啊！
传统技巧你会什么呀？
吆喝，知道吗？
吆喝，
行话祸事，
甭行话，甭行
啊！
来一个，
来一个，
来
这么着啊！我今天在这儿展示一传统的、
啊、
吆喝一卖菜的
啊，
一样满堂彩。
什么满堂彩？
听我这个，
满堂彩，
香菜、辣青椒、哎，高葱、南芹菜、哎，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萝卜胡萝卜别萝卜嫩芽儿嘞，香椿了蒜儿嘞，好韭菜呀、啊！
哎呀，
飞哥，行，完了，我告诉你，哎，
助长歪风邪气是
没有，传统的受欢迎，知道吗？
不是受欢迎，你干嘛的？
卖菜的，
卖菜的，
哎，
走街串巷，凭肉嗓子吆喝，
就靠这个，
一天都这吊门。
怎么了？
早上9点你是这样啊？
啊，
下午4点半你就不这样了。
什么样了呀？
香菜，
我说，
辣青椒，高葱的青菜。
我这是什么？可以了，我说同志，别胡乱管切，别胡乱，我说，管切呀，
韭菜，
嗨，非得吆喝出来。
所以说呀，
啊，
脱离这个时代了。
那你能这么说？我还会呢，您都不会这个
什么？
不会啊，
我不会
啊。
就这旋律，
嗯，
别说吆喝卖菜，
那你
我能吆喝大赛，
就咱本次这大赛。
对了，
那你给来了。
央视
嗯，
办大赛来，单口来，对口和群口，南方北方全国得齐聚一堂，有博士、男博士、女博士，两口子博士，还有清华的博士。哎，要是你们他们强，
真不错，
那可不
啊！
哎，你看主持人小尼，
小尼
掌握这个旋律，
嗯，
站在央视的门口，
嗯，
汤汤汤往出这么一吆喝
啊，
那咱这大赛
我多水呀、啊、这，啊，
我水呀、啊，
不好，没有那样的呀。
让你掌握这个传统的旋律
啊，
唱一点有时代感的内容。
要时代感，我还没拿出我压箱底的呢。
压箱底什么呀？
卖布头的，知道吗？
有卖布头的了
啊，
会吗？
太会了，
你来
听这个呀，哎。吆唤着买挨了吧，吆唤着买了吧，吆唤着买了，我是不打讲儿的。你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 没有包扁，没有褶，没有窟窿眼，它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奔色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哎，我哪知道的那么白呀、啊？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废话呀！
别嚷了！
哎，拦着我干嘛？
你有病！你是干嘛的？
卖布头的。
啊、哦，卖布头的
啊，
卖的什么色儿？
白布
啊、哦，白布。
对，
还有什么色儿？
黑布
啊，传统的黑白布头，
两个颜色
啊。过去这个卖布头的是一个行业吗？
当然是行业了，
指这吃饭吗？
就指这挣钱呀、啊，
就指这挣钱
啊，
就卖黑白两种布就能活着，
嗯，
专攻八宝山。
这怎么说话呢？
八宝山布头零售点，
这什么破零售点啊？这是。
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是是是，
这服装也是五颜六色的。
我明白这意思，
得满足各个顾客的需求啊。
啊，
就为你服务。
这我这不是黑大褂吗？
要是有一个小伙子，
嗯嗯
啊，风流倜傥的，
诱惑，
英俊潇洒的，
嗯、
才华横溢的、嗯，要做这么一件暗红色的大褂怎么办呢？
弄死他！
弄死弄死像话？
废话，您这配合，您弄一红大褂像话吗？
我问你，怎么吆喝出来卖给他呀？
那我告诉你，我们老先生没教过我们，就黑白俩色。
要不说创新呢，紧贴时代。
你能吆喝红的？
当然了。
那咱各位鼓鼓掌，让他来一回怎么样？
好，
你跟我们听听啊，较劲。
哎
啊，
吆唤着卖了吧？
是喽。
吆唤着卖了，我是不打尖了吧？
啊。
瞧瞧这大褂，
嗯，
看看这个色儿，
是啊，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老词儿，
这是什么色儿？
这关键，
这是一块红
红布，
怎么这么红？
是啊，
是小白兔的眼，
嗯，
那仙鹤顶上红，
嗯，
这西班牙的斗牛布都没有它这么红，就好像
啊，
猴山的猴屁股拍成了对了吧了，
哪儿去？
怎么这么红啊？光说红的也说不紧，
他什么呀？
那个消防队的救火车是全员出动。
嗯，
这红孩儿吃大闸蟹，他就着状元红。
够红。
在那酱豆腐汤里混着红桃方片
啊，
在番茄酱里边摸出来四张红中。
嘿，你猜呢？真行啊
啊！
嗨，真的，早知道我也做一红大褂了。